大家早上平安，这过了12点了，应该是中午平安。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圣殿，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。今天也是圣餐，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一起的来彼此纪念。非常高兴再次能够跟大家在这里来享受主的恩典。请你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，也就是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14节。好，感谢神有带领的文凯传道来到我们中文部当中侍奉呢，所以因此我讲到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密，就是说每个星期都要讲到。现在由他跟我分担了，所以可能时间就比较宽松一点。所以呢，感谢主啊。今天的这段新闻呢，也是跟着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连续下来，也是有关于祷告。从18章第1节，主耶稣设了一个比喻，要人常常祷告。他讲了一个比喻，就是那寡妇的，也就是3个月给大家分享了。我刚讲到文凯传道在我当中分享了，所以我的讲到时间就没有那么密了。所以听了一段时间再来听我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还没有忘记啊，之前所听的，因为都有联想啊，有串联的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读的段落也是关于到祷告啊。耶稣在这里呢设了一个比喻，把两种祷告做个对照。让我们从不同的祷告听出祷告人的心声和神所喜悦的祷告，哪一种祷告是神所喜悦的、所悦纳的，哪一种祷告是神所不喜欢的。虽然两个祷告都是用耶稣的名，都是奉父的名祷告的，但是有一种祷告是神所不愿意，是神所不喜欢的。另外一种祷告是神所喜欢的，那神听祷告所喜悦的祷告的条件是什么？是不是这个人的背景？这个人如果背景好，神就会听他祷告；这个人背景不好，神就不喜欢听他祷告。不，从这祷告让我们来看到神所喜悦的祷告是如何的。啊，这个祷告的人重要吗？非常重要，更重要是他的心态，他的心态。所以呢，这段经文呢非常的重要。当我在默想的时候，我想了很多的很多的里面的功课，真的是学不解啊，就是说断断的不断的给我很多的这个功课。那我希望能够借这段时间来给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呢，很重要的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和内容。让我们这时候仔细来观看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，也是个故事。让我们仔细来观看，来想一想这一幕。啊，这一幕，把它弄得戏剧化一点，也就是说能够生活化一点。戏剧化就是说 dramatic 啊，你可以看到两个人来到圣殿，想象。进入的圣殿，一个来到了前面，一个站在后面。当我们能够去仔细的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相对的，我们得到帮助也会更大，我们也会更了解主耶稣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要不然呢，我们会迷失或者遗失很多重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人，这个法利赛人，讲到两个人哦，一个是法利赛人。一个呢是一个税吏，他们的身份都不一样。这个法利赛人呢，他是一个宗教人，宗教人士，他对圣经非常的了解，他在宗教的里头呢是有地位的，有影响力的，那么这个人呢，他怎么样来祷告？当然大家都知道，当我们一个人祷告。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表示什么呢？ 表示他对上帝的敬虔，对不对？表示他对上帝的爱慕，所以他来祷告。我们来祷告是要寻求主的面，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，不是来做别的事情。所以一个人来祷告的时候，他会表示他对神的一种渴慕，也对神的那种前进就应该有一种谦卑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知道神是至高至大，所以当我们来祷告，我们都会带着那种谦卑的心。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并不是这样，他怎么样呢？刚才你已经读了，我就不再读了。他把自己看的是高高在上，在他祷告当中呢，你可以看他祷告里面他的内容，你会发觉到没有任何的谦卑的痕迹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那种的自卑，所谓谦卑的意思。相反的，他自己从他的祷告的内容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人的心，人心想什么，口就会说什么。圣经说的，心里想什么，你口就会说什么。Out of mouth proceed of the words。所以这个人来到上帝面前，他想，他很有资格，他一定很有资格来靠近神，来亲近神。所以呢，他就会大模大样的。你可以想想啊，这个人一进到圣殿里面，就大模大样的。哦，当然我很夸张了，这么走，他就很有风的。啊，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很有资格，他是一个很爱神的一个人啊，他就走到最前面的，最靠近这个我们说在圣殿里面那个至圣所的地方 ，the holy of holies， 他敢敢来到那面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他有资格，而且昂首挺胸啊。自言自语的在那里发出最响亮的、最动听的祷告。从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虽然有祷告的形式，有祷告的形式，但是却没有祷告的诚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站在这里，坐在这里。我们似乎给人家看到的是我们有很有敬虔的这个表面和形式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诚意呢？自己要去看一下啊，我们自己要想一想。希望这个人的祷告，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能够得到上帝的垂听和悦纳吗？我相信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你，我相信你心中必有答案的。你认为神会喜悦这种答案、这种的祷告吗？相反，这个税吏，这个税吏是一般人被认为是犯罪的人，被人轻看的，他也知道自己是犯罪的人，所以当他来到他大进这个圣殿的时候，他是很谦卑的。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肃立在哪里？他不敢像那个法利赛人啊，大摇大摆的走进来，他是战战兢兢的，站在最后，他不敢靠进来，因为他知道，他不跟你，他不可以任意妄为，大家知道这个字吧？任意妄为，自以为是。他竖立在圣殿的后面，头深深地地下向地下弯，清白，因为他知道这个至圣所，这个圣殿是上帝的至圣所，不是人的地方，不是他可以随时随意的来弄什么，这是上帝的至圣所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坐在这里，请问你坐在哪里？ 我想问你 ，Where are you sitting？ 你乃是在这个时候坐在上帝的至圣所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上帝的圣殿。所以他很清楚，这时候他所面对的，他所面对的是那至高、至圣、轻慢不得的真神。所以每当我们来到这个参加这个崇拜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唱一首歌，还记得吗？刚才我们唱，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唱，有时候唱的太多次了。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意义。我们唱的是上主在他的圣殿中，对不对？啊，万国的人都应当肃静，万国的人在主的面前当肃静。为什么要肃静，弟兄姐妹？为什么要肃立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至高者的圣所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不敢啊。所以这个税吏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他远远的站在后面，不敢靠近至圣所。他连当他开口祷告的时候，两眼都不敢向天看，不敢向至所看，至圣所看，他只能够向地看，下主，不敢瞻前顾后，不敢东张西望。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，这个我们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，尤其是在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攻祷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攻东张西望，拿东西拿东西。这个是至圣所，神在这里啊！你看这个税吏，他远远地站着，连几步望天也不敢。圣经告诉我们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税吏跟这个法利赛人，我们这样的比较一下，哇，真是有天堑之别啊。我们都知道自满自足和自高自大是同胞兄弟，人先有自高自大，过后呢就很自然就有自满自足。这位法利赛人表面在感恩，但事实上呢，他这些是在抬高自己。啊，人的心是很诡诈的，我们会借着一些东西来掩盖自己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的心啊，在神的面前是敞开的，是赤身露体的。神看得到啊，这个表面在感恩，其实呢，他是夸耀自己啊，自己认为自己的功绩，哪些功绩？你看，他在法利赛人站在那，就是神啊，我感谢你。然后呢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这个是在功劳呢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。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，你看我多么爱你啊，看我做得这么好啊。请问从这句话里头，他是在承，他哪是在承认上帝的恩惠，他哪是在感谢神的？完全是不是啊，他在夸自己，他盲目了， 他看不出他所做的这一切，在神的面前不能够算什么功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切的好行为啊，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算成功绩的。在神的面前是什么？以赛亚书第64:6，请你打开圣经的眼睛看，算什么？我们看为哇，很不错，我做得很好，但是上帝怎么看呢？可能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认为哎，我做的比任何人更多，我做的比任何人更好，所以神应该特别宠我，我应该有资格来得的神的福气。但是请看以赛亚书64:6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的义好像都像污秽的衣服啊。所以这个法利赛，刚才我说他是盲目的，他认为他做的这么多，他拥有的这么多，可见从他的祷告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他认为他自己样样齐备，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不是要求什么，他不是为了他的需要来祷到上帝面前，他不是为了感恩来到上帝面前，他是为了什么？什么来到神的面前？是来夸自己，来讨功劳。罪孽呢？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他知道他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，都是亏欠了上帝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我们都是犯罪的人，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呢，这个罪孽他知道，所以他在圣殿里面呢，他不敢想到自己什么功劳。我相信他曾经也做过一些功劳，他曾经可能有捐钱呢，可能有做一些东西，可能有帮助这些人呢，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些，因为他知道这些都不能够算什么。他只知道他看到自己一切的污秽、卑贱、罪恶、过犯，他知道他是一个大罪魁，就好像保罗他是一个大使徒，但是每当他想到自己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何等的不配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所以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宋善杰他所写的，宋善杰博士他所写的一段歌：我是个罪人，蒙恩典，我是个罪人，蒙恩典。保罗还说我是在罪人中的罪魁， I'm the chief of sin。 你看保罗他做了很多，他都不敢夸，但是我们当中的却有人在夸，我没有什么好夸，我没得好夸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个罪人啊，这个罪吏啊，他知道，他看到自己得罪的荣耀的真神，他得罪的那位至高的真神，所以他痛哭流泪，他哀求怜悯。他用垂头垂胸，情头垂胸，有没有啊？在这个第13，那税吏严严地站着，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：“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啊！” 表示他对罪恶的厌恶，表示他对罪恶的痛悔。感谢神，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神愿意饶恕并赦免一切认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。如果今天在神的面前知道，就好像这个税吏一样，你同样要得到上帝的福气，你同样要得到上帝的恩典，极大的极大的恩典。圣经说东离西有多远，上帝叫他的过犯离他有多远。感谢神，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，神将你的罪一概除掉，一概洗净，永不再纪念。感谢神。这法利赛人，我们看看他的祷告。这法利赛人的祷告呢，你们看到有没有爱？在他祷告里面有没有爱？你自己想一想。我是说没有，没有，在他的祷告中没，根本没有爱人如己的表现，反而是用讥笑的语气啊，用讥笑的语气。你看他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还用讥笑的语气。你看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故意。心里非常的高傲，他觉得当时只有他在那里是唯我独尊的，目空一切。在他的眼中啊，从这个祷告文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在他的眼中啊，除他了以外，别人都是犯人，别人都是罪人，别人都是奸佞的，别人都是犯罪的盗匪流氓，只有他是好人。别人都应该死，都应该是送去地狱受苦，唯有他是该得到的神的一切的福气。你看到吗？好，话说回来，当这个法利赛人他自言自语，你我跟你讲，他的祷告是很洪亮的，他就是怕别人听不到，他会很大声的说啊，就当他说到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，也不像这个税吏啊，当他说不像这个税吏，你可以这个时候稍微想一下，这个人他在那个祷告的时候，他眼睛会怎么样？会瞄过去，不像那个税吏，瞪白眼了。你看，我们的人的眼睛很厉害的，嗯，眼睛可以传很多东西，眼睛可以传神的，对不对？偷偷的涂拭一下，外表他在感谢神，心底下他却在藐视他的弟兄，心底下在控告他别人，心底下他并没有怜悯和温柔的心把他的弟兄挽回来，他没有尽这个手足亲情来担当他的弟兄的软弱。相反的，他看到弟兄跌倒，是这个时候的落井下石，想要在他身上多踩一脚。加以捶气并咒诅，该死，活该。请问他的良心何在？他不肯原谅人，弟兄姐妹，他不肯原谅那个弟兄，你想他怎么希望神能够饶恕他呢？ 做一个税吏。这个税吏他知道，这个税吏当然是难免有勒索欺诈的事，但是这个时候，这个税吏不是以前的那个税吏了，他认罪悔改。我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怎么说呢？让我解释一下，他为什么是我说他现在不是以前那个税吏，他已经改变了。虽然圣经没有清楚地指出他悔改后的生活和行为，但他从他这个愿意在神和人面前认罪，甘心愿意站在法利赛人的背后，其实论地位呢，他不输给法利赛人，他是一个税吏，他是有官职的，他是有权柄的，他是有影响力的。但是他这时候愿意站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后面，而且当他听到这个法利赛人在讲到他的时候，我不像他。如果今天有人在这里这样的攻击你，你会不舒服吗？你会舒服吗？我相信你不会舒服的，你应该咽不下这口气的。你什么意思嘛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祷告就祷告，你看，怎么说到我头上来了？但是个税吏，当他听到法利赛人这样的祷告，啊，我不像他，哦。还有可能有一种外号，什么外号我不知道，很多外号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像他。但是这个税吏听到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尊敬？有没有跟他计较？没有，相反的，他安静。可以说他容忍这位法利赛的谴责。的咒骂、辱骂，他忍受，他没有反对，他没有去计较，没有，他知道神看到，他没有去反驳。所以从这一点，我个人相信，这就是他重生的证据。有谁能够这么做？只有重生、明白、领悟到救恩的人。因着重生，他的生命借出了温柔、良善、忍耐、和平的这个善果来，所以他宁愿依靠神，自己吃亏，也不埋怨，也不埋怨。这种克己待人的精神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他重生的表现，是爱弟兄的表现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爱主的人，我们会爱弟兄。如果我们不爱弟兄，圣经怎么说？你不能够爱你眼睛看得到的弟兄，你怎么能够爱眼睛看不到的神呢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祷告啊，要有对象。我们看看这两个人祷告的对象有没有问题。祷告呢是一种交通，是一种交通，交通就是有来有去的交通，是说话，是上帝的说话。我们祷告呢必须要有对象。 I will call, I will pray unto God, 就是有一个 direction,有一个对象，不是打空气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祷告有没有对象？有的人祷告呢，就好像给空气听而已，给旁边的人听的。有的人祷告是给旁边，故意给旁边的人听。我知道有一个小孩子，他要爸爸妈妈买一辆脚踏车或者自行车啊。有人说我们这里叫脚踏车，中国叫自行车。他爸爸不答应他， 他就说我去祷告，爸爸好啊，你祷告。他怎么讲？好，我就祷告，跪下来祷。他祷告就是说，天上的父啊，请你感动我地上的父啊，让他呢赶快去跟我买一辆脚踏车。哦，我想问他那个时候祷告是给谁听的呢？不是给天上的父听的，是给他这个地上的父听的。有时候我们祷告，请你注意一下你的对象，千万不要来骗神骗人啊！他们祷告对象是谁？诗人大卫很清楚，他的祷告的对象是神，至高的真神。我要向上起步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们祷告有对象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每当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请你小心地祷告你的对象，因为上帝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。感谢神，我们祷告呢，基督徒祷告呢，不是我们的对象不是死沉沉的物体，不是偶像，也不是有活气的人类和动物，我们的对象乃是那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神。那可是呢，我们看到这位法利赛人的祷告，他的祷告是什么？请你看经文，他的祷告是什么？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法利赛人站着，然后呢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神啊，你的祷告是不是自言自语？”说给自己听，自言自语就是说给自己听，啊，给别人听。有时候我们没有信心的，但是因为要盖一下自己良心，我们就在那边好了祷告。那这种祷告是自言自语，根本是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不是真正罪的他，我们只是为了做而做。祷告是很自然，是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，一个交通。但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呢，是自言自语，没有对象，答不中什么东西。虽然他口里叫着上帝的名字，但却不是对上帝说话，因为圣经说自言自语。虽然他喊神的名字，实在可怜。让我们反映一下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样。税吏呢就不一样，你看税吏他垂着胸然后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他虽然俯首望地，但他心里的眼睛就是对准天上的神，天上的上帝。他没有仿效，仿效啊 ，imitate 仿效。这个法利赛人在那边绕圈子，有的祷告，有的祷告绕圈子，绕了一大堆，绕啊绕啊绕，你不知道他重心点在哪里。如果你跟他一起祷告，你绕啊绕了，我15分钟，你整个人给他绕了，绕了头都晕了。祷告不需要绕圈子。这个法利这个税吏的祷告是怎么样？长吗？他没有绕圈，他也没有在那里自言自语，他直接向上帝迫切的恳求说：“上帝啊，可怜，开恩，怜悯我这个罪人。”他的祷告，刚才我讲了还多了几句，其实他祷告比我刚才讲的还短。他说：“上帝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他的祷告长吗？短。那有没有效？有。所以祷告不是说你要祷告的长很长很长才有效，短短一句出于心，带着能力，只有一句 但是你看它的内容，就是十分的充实丰富，一针见血。你看他的祷告着重在什么？不是我是谁，他的祷告全部的祷告在重点在于就是恩，他求恩，他明白自己的需要，所以他从心里呼叫神，然后拼命的，从这句话你可以开恩可怜，就是拼命的向上帝求讨赦罪的恩典。除了这以外，他不敢有别的奢望奢求，他就求神一样东西，不是长寿，不是名利，只求一样，就是神怜悯我这个人，我是个罪人，怜悯我。法利赛人，其实法利赛人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就很不错的，很不错的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一开始呢便说：“我感谢你，感谢也就是感恩，是上帝所喜欢的一个感恩，一个献祭，所喜悦的一个献祭。”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节嘛，上帝叫我们常常要感恩，凡事要谢恩，对不对？这是上帝在耶稣里头的向我们所行的旨意啊，谢恩感谢是很重要的。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，虽然他说我感谢，有感恩的这个，有感谢的这个形式，但是却没有实心。他是借着感谢呢来讽刺别人的短处，明白吗？感谢神你给我这么多，不像这个人这么穷，感谢神你给我身体这么健康，不像他这样奄奄一息，讽刺。千万我们的祷告不好这样，这就是人那种的丑恶，因为我们的心丑恶。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对神是一无所求的，他认为他没有需要，也不需要祈求上帝的怜悯。为什么他有这么想法？答案非常容易，因为他对自己的真实需要毫无所知。他以为自己是自身清白，而且功德有余啊，他对自己的真实的需要呢是不知道，所以他能够向神求讨什么？根本没有，他只看到自己的表面，他没有尝试去做那自我的审查。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永远都是看表面，他没有实在的把自己的内心打开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希望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把你的心打开，向神打开。因为当你的心向神打开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神要大大的祝福你。你当你帮你你的心向人打开，当你糟糕了，你如果向人打开，人就会攻击你，你就会受到伤害。对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打开，因为我们怕受伤害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有很多东西不敢给人家看，因为给人家看，人家会攻击我们，人家就会伤害到我们，所以我们都有那种保护的启示，就是盖。但是如果今天到神的面前，你不用盖，因为上帝爱你，上帝要医治你，上帝要怜悯你，你打开你的心，就好像这个税吏他打开他的心，这个法利赛人是盖住的啊。这个法利赛人有一个查经，有一个解经家这么说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，这个法利赛人，他不能够真正明白自己的需要，更糟糕的就是他认为啊，在上帝面前认罪是一种最大的羞辱。弟兄姐妹， 人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在神的面前认罪不是一种大羞辱，是蒙恩的，因为神要怜悯你，将你向神认罪祷告，神要将你这个罪恶除掉，永远不再纪念。如果你越隐藏起来，有一天这些都要敞开，当神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所隐藏的这些都要敞开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盖得住的。你可以相反的，税吏，你看他求怜悯，也令他对自己有认识，他明白自己是个罪人，他非常需要神的怜悯。他所以能够认识自己和明白自己是罪人呢，原因是他凭着上帝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告诉他他是个罪人，所以因此他毫无苟且的、诚实的，然后检讨自己，在上帝的面前谦卑，敞开自己的心，让圣灵光照他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今天来的，千万不要只是看别人的问题。让我们也能够让圣灵光照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本身的那个问题。最后你看到这两个人祷告的效果，税吏所得的，耶稣告诉我们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？14节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这人回家比那人，这个人是指税吏，比那人，那个人是法利赛人，倒算为义的意思是说，税吏呢，因着他诚心悔改和信靠神，他已经得到赦免，更重要，他在神的面前被称义的 ，justified before God 啊，而且。称他为义的不是凡人，不是人，不是出庭法庭的法官，不是人的法官，乃是谁？上帝自己本身。上帝说他在我面前蒙义称义，有谁能控告你？ If God has justified us, who can hold it against us? 感谢神，今天如果上帝称你为义，人家怎么说你是怎么样的一个，那不在不重要的，因为你在上帝面前蒙接纳，蒙恩典。感谢神，这个法利赛人他却没有得到，却没有得到，他仍然是个罪人。他可以称自己是义人，他可以在上帝面前夸自己，啊！但是呢，在人在神的面前，他还是个罪人，被定罪的人，得不到赦罪的恩典。所以弟兄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在人的面前说你的义行呢，还是让神来称你为义呢？让神来称你为义吧。相信神，认罪悔改，不要再为自己掩盖。今天上帝为我们，就是要赦给我们赦罪之恩。千万，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也能够像这个啊税吏这个人啊，回去的时候被称为义。你在这里向神祷告，神在听你的祷告。为什么有不同效果？为什么这两个祷告有不同的效果？耶稣有解释，我们再看最后的啊。圣经说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啊，自高的必降为卑。法利赛人和与他同样的人，就是骄傲的人，是上帝所厌恶的，上帝所讨厌的。上帝最讨厌的就是骄傲的人。Seven things I hate, 16, I hate seven things are abomination to me.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pride, 骄傲。六样是我不喜欢的，七样是我憎恶的，其中一样就是骄傲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凡至高的必降为卑。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他是上帝所厌，因为至高是一种大罪。人类为什么会堕落呢？人类堕落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至高。所以凡至高至大的，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也不能够接受上帝的恩典，他们将永远世上沉沦。圣经说，不但至高的要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虽然与他同样甘心自卑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，因为他认罪谦卑悔改，神就赐给他们恩典，使他们重生，在神的面前得儿子的名分，便能够进入到上帝的恩宠、上帝的荣耀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骄傲自义的人，上帝必定他们的罪，谦卑悔改的人，上帝反而要称他们为义，称为他们是他的儿子、他的孩子。所以今天你我在上帝的面前，今天来到施政所，你愿意成为哪一种人？像税吏呢，还是像法利赛人？千万不要仗着自己是义人，藐视别人。圣经说，千万千万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。千万不要仗着自己是义人，藐视别人。我们的祷告是如何的？我们祷告是否蒙神的悦纳？我们这个人是否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神称义的？我们的选择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怜悯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我们的主耶稣，至圣的圣灵，我们这时候求您安静我们的心，再次借着您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，使我们今天能够知道，我们乃是来到这个至高至圣的上帝的面前。上帝啊，你是轻慢不得。我们做事，无论种什么，将得什么。所以，让我们愿意在这时候来行神所要我们行的，就是谦卑。愿你自卑在主的面前，因为只有当我们在你面前谦卑，我们才能够得着神你的一切的恩典和福气，更能够得到你的永生。主啊，你求您来除掉我们心中的刚硬、心中的骄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千万不能够仗着自己的义来藐视别人，尤其在祷告里头，你让我们看到，神啊，你是如何憎恶这样的骄傲的、藐视别人的那种的心态。求您帮助我们能够悔改，帮助我们学习这税吏一样，能够得蒙神的恩典，最后被神称义的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在你面前能够蒙恩称义，是何等大的福气！ 我们没有其他的奢求，只求神灵同样的怜悯我们，派恩给我们。在这里还没有得救的，仍然在你国度以外的我们的朋友们，主啊，求你也帮助他们来明白，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。感谢主，你爱我们，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，你就愿意白白的赐我们救恩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主啊，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谨慎，免得路的迷惑，求你继续保守我们。如此祷告，奉靠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